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父亲的出生地肯尼亚访问，加强与非洲的经贸关系。美国专家敦促政府在南中国海增加部署核潜艇和导弹。美国国会举行听证，讨论中国政府的宗教迫害问题。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4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俄罗斯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谈判无限期推迟，我们有来自俄罗斯的连线报道。继著名藏人政治犯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于中国狱中之后，又一名藏人在服刑期间死亡，西藏人权问题再次引发世界关注。流亡印度的藏人议会议员为您介绍详情。加拿大华裔世界小姐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为弱势群体发声。缅甸重判中国伐木工人，北京表达不满。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带您了解最新动态。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肯尼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抵达其父出生地肯尼亚，他在肯尼亚停留期间将突出强调美国与非洲南撒哈拉经济关系的发展。肯尼亚外交部长阿米纳·穆罕默德说
Well, for us, it's a defining moment.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一个真正的重要时刻。这是美国现任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我们的国家，是独立52年来前所未有的事件，确实是我们无比重要的时刻。
So it's really a big and huge moment for us.
肯尼亚各地民众热情欢迎奥巴马总统来访，尤其是在首都内罗毕。银行职员丽娜说
As Kenyans are excited, obviously.
很显然肯尼亚人非常兴奋，奥巴马是我们的重要议员，因此我们非常高兴。
有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等到他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才访问肯尼亚，部分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指控肯尼亚总统肯亚塔犯有反人类罪，有关指控去年年底被撤销。人权组织敦促奥巴马利用此行在肯尼亚和他非洲执行第二站埃塞俄比亚，要求两国政府进行基本人权改革。大西洋理事会非洲问题中心主任皮特·法姆说
Kenya is a leader in the East Africa community, one of the more dynamic.
肯尼亚是非洲最具活力团体之一，东非共同体领导者，是美国在地区稳定和反恐方面的重要盟友。肯尼亚边界目前承受外来压力，遭到青年党等极端组织的攻击。
By Al-Shabaab and other extremist groups.
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六在内罗毕出席全球创业峰会，然后奥巴马将成为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不断努力加强美国同非洲的关系。去年8月，奥巴马在首都华盛顿启动了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发生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星期四晚上，一名枪手在美国西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拉菲特镇一家电影院行凶，打死2人，打伤7人，然后自杀身亡。当时电影院里有大约100人在观看影片《火车出轨》。拉菲特镇官员说，已经查明凶手的身份，但只透露他是一名58岁的男子。受伤人当中呢，有几人伤势严重，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几个小时，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曾表示，没有能够推动枪支安全法，他感到很沮丧。美国国会举行听证，讨论习近平执政以来各个教会受到的控制和迫害，以及如何借习近平九月访美的机会向中国施加压力，推动宗教自由。前来作证的证人代表了中国的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人士，来自加拿大的华裔加拿大世界小姐冠军林耶凡前来作证，呼吁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请看详细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3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政府对佛教、基督教、穆斯林以及法轮功信徒的打压。 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围攻。
中国继续像伊朗、越南和沙特阿拉伯一样恶劣地对待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这是独立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国务院报告得出的结论。
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被任命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以后，第一次出席这个委员会的听证。卢比奥参议员说，这次听证非常及时，因为中国正在加紧迫害宗教人士。
大规模的拆毁十字架运动导致许多十字架被毁坏，泰国政府强制遣返穆斯林回中国，西藏僧侣抗议藏人所受的待遇而自焚。
听证会邀请的证人也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宗教团体。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林耶凡受邀来作证，他提醒人们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如果大家都能一起为这些人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情况会很快不一样。
林耶凡获得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后，因为倡导人权的立场而导致他在国内的父亲受到当局骚扰。作为加拿大冠军，他说他非常期待今年11月到12月到中国三亚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去，因为我实际上想去中国并不是说想要给政府出难题，或者是说让谁难堪，我是为了那里的人去，因为中国人都没有办法发声，那好不容易我有机会能够讲话的话，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谈到中国试图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
那根本就不是基督教啊！所谓中国化的基督教，就是有中国共产党和这个统战部宗教局他们成为教会穆斯林的清真寺天主教的教堂这他们的这个头就是，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耶稣基督上帝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在听证上，傅希秋牧师还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包括取消中美年度人权对话。
每一次的人权对话都是无果而终，并且反而给这些中国的人权践踏者提供一个包装，说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会谈当中就不要谈人权议题了，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人权对话了。
对于这个建议，卢比奥参议员说，人权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人权对话这种形式是否恰当，我们应该进行思考。不过，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提出人权问题，不论是以这种形式，还是在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中，我们应该揭露正在发生的这些人权侵犯行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即将访美，史密斯众议员呼吁行政当局。
在9月份的首脑会晤上一定要提出宗教自由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次首脑会晤是否应该举行。
史密斯议员说，鉴于习近平对人权的漠视和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华盛顿不应该给予他红地毯欢迎仪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华裔女孩林耶凡荣获2015年世界小姐竞赛加拿大区冠军，成为呢全球华人的骄傲。据报道，林小姐除了天生丽质之外呢，她参与这一次选美的理念是宣传加拿大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透过对人权和信仰自由的关注为弱势群体发声，因此赢得了评审们的肯定。这次林小姐前来华盛顿出席美国国会举行的中国人权问题听证会，我们有幸把林小姐请到我们的演播室。林小姐你好。
您好。
首先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您自己，比如像出生在哪里呀，从事什么职业呀，为什么走上竞选世界小姐这条路。
我出生在湖南长沙。小时候就是在岳麓书院长大，然后13岁移民到加拿大和妈妈在一起，然后13岁就是在温哥华就开始我加拿大的生活。之后的话呢，2016年我有一次参加一个人权集会，加拿大世界小姐2003年，Nazanin Afshin Jam， 她当时呢是去就是为法轮功发声，
actually， 我就坐在下面看，我当时就看着他，就觉得哎呀，太了不起了。所以之后他 encourage me， to get into pageant， 所以 10 years after I'm here。
OK，那么您的中文说得很好，您是哪一年啊？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呢？
13岁。
啊，13岁的时候，那您的中文讲的还很好
啊，谢谢。
那么，刚才我们介绍过，您不仅是天生丽质，而且呢，您还是蛮有这个思想和抱负的。就是说呢，丽质呢要为弱势群体来发声。那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理念好吗？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话，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下面，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没有办法畅所欲言，所以到加拿大来了以后我看到了这个区别啊，所以自己觉得应该为中国人做些什么，之后就开始了自己为人权做的一些事情。
好的，那您是法轮功学员是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会把法轮功学员就说这个人是法轮功学员，那个人不是。实际上我觉得法轮功就是五套功法，然后就是确实是 live up to the principle，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OK， 那就是说您要信仰您的原则，然后您选择的是容忍宽容，是不是？
就是信仰真善人，
真善人。
但是练功的话，我应该好好再多练练，就是身体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练功对于身心也都是有好处。
好的，那么您信仰法轮功，您是从在中国就开始信仰呢，还是到加拿大以后才开始信仰法轮功？
实际上在中国的时候，我就像很多的中国人一样，对法轮功是有偏见的。出来了以后，当时14岁的时候，妈妈给了我一本那个小册子，你知道，就是法轮功学员发的那种小册子。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从在中国那么长时间被就是告诉的这些人杀人，这些人做不好的事情。然后我出来了以后，所以我看了那个册子以后，我自己到网上去做了很多的 research。最后结果确实是让我很震惊，我觉得是中国政府给人民撒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时这些人的遭遇太不公平。从这开始，我要我妈妈把一本那个转法轮这法轮功那个书带回来，我要读读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读了以后逐渐觉得挺不错的。在这些年当中呢，逐渐的也是自己在就是再多接触这些法轮功学员，就被他们这种精神也是鼓舞，就自己也开始练了。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呢您是到加拿大以后呢才成为法轮功学员的，但是在到加拿大之前您受过您母亲的影响？
是母亲。
对，您母亲，您刚才说是你从母亲那里得到一本小册子。
我是在加拿大来了之后才看到的。对，所有的基本上这些也没有受谁的影响，全是自己就是研究啊，然后之后得出来的结论觉得会比较好。而且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我觉得我就是开始练，慢慢的就向真善忍这个 principle 靠拢。
好的，
对。
那么据报道呢，就是说由于您宣传人权理念，然后呢在这个竞选世界小姐过程中呢不断的宣扬这个人权理念，为弱势群体发声，因此呢还您的父亲在中国湖南的父亲还受到中国政府的骚扰或者警告，是这样吗？
对，当时父亲一开始非常高兴，后来他的态度就变了，然后给我发的信息啊都是非常严厉的，让我马上停止做人权的事情。那么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国安来找你的话，他不会跟你说国安来找我你就这样子。那我爸爸呢就跟我 hint 一些，我当时就对，然后我当时就明白了。然后再问了其他一些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啊，还有就是一些异议人士他们的遭遇的话，我想这个事情也就是比较就是我大概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不仅是有找我爸爸，可能一直都有在找他。
好的，那么现在你的父亲还有什么麻烦吗？在中国？
现在我没有太跟我父亲讲话了。就是我觉得这种距离可能对他也是一种保护吧。然后我们也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 phone 是肯定是 tab 被监听，对，所以只要他身体好，就是人还好，我就很高兴。
好的。那么现在呢你现在得知了你父亲呢在中国 因为您的原因呢，可能遭到一些麻烦。那么您得知了这种情况，您是继续坚持您的理念呢，还是感到要有所退缩一点呢？
我觉得就像我昨天说的，silence helps no one. Silence feeds fear.
OK， 就是说沉静，保持不发声，不会帮助任何人。
当你沉默的时候，你不仅仅自己的情况得到改善。你同时也是这一种人权侵犯的帮凶。虽然大家看起来好像就说是因为你做的人权的事情让你父亲受到威胁，但实际上受到威胁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人权侵犯。并不是说我做错了什么，而是说国安做错了。所以现在我在华盛顿邮报那篇文章也写了，人们已经太习惯于这种coercion 这种压力，而经常说那些站出来说话的人，而不是指责那些挥舞棍棒的人。
好的，那么您现在呢已经是世界小姐竞选的加拿大小姐了，那么下一步准备怎么样？准备参加竞选世界小姐吗？
对，今年的比赛在三亚，这也是我在赢了之后的几天他们才爆出来的 news。
OK，
对，
不是在澳大利亚，是在三亚是吗？
在三亚。
OK， 有人传说在澳大利亚。好，那我们衷心的祝福您呢这个获得的成功，同时呢祝福您最后摘取世界小姐的桂冠。谢谢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在著名的藏人政治犯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于中国四川监狱的五天之后呢，又有一名被判刑的藏人在拉萨附近服刑期间死亡。那么藏人的人权问题呢，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好，下面我们就连线流亡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了解这两名藏人的死亡情况。格桑坚赞先生，你好。
哎，许波你好。
哎，你好。据报道呢，继著名的这个藏人政治犯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于中国监狱后呢，最近又有一名藏人在服刑期间死亡，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位藏人的情况好吗？
哎，好的。那么最近去世的这位藏人，他是西藏自治区左贡县的一个藏人。那么他是因为2014年在西藏自治区的左贡县，那么由于中共当地在开采矿场当中与当地的藏人发生纠纷，那么当时有一名藏人是他自己以自杀的形式来抗议当局的这种污染当地环境的一些开采矿场的一个方式。那么罗桑以西呢，作为一个当时的一个带领人呢，被抓捕以后关进监狱里面。那么最近我们得到消息，他在监狱中因为遭到这种毒性而死亡。那么我们都知道，从2008年的现在，那么大量的西藏藏人被抓捕以后，很多都会失踪。但是呢，在监狱里面，在不明情况的之下突然会放出来的这些，很多人都会在放出来两三个月一两个月之内都会去世。那么可以想象的，他们在被抓捕期间所遭到的这种苦刑是多么的严重。
好的。那么格桑坚赞先生啊，让我们回到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话题。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丹增德勒为何许人也。中国当局呢认为他与境内发生的藏人恐怖行动有关，他是一位犯罪分子，而海外藏人呢却认为他是一名藏传佛教的高僧。那么他为什么入狱？外界对他在狱中死亡有疑惑，那您也这么看吗？
对。那么丹增德勒仁波切是我是在西藏境内时候认识他。那么他的俗名叫安安扎西，中共的很多文章也好文件里面都用的是安安扎西，丹增德勒是他的法名。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丹增德勒仁波切，他是1950年他出生于西藏康区理塘县，也就是现在按照中国的行政区划，他是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理塘县。那么他在7岁的时候他就出家为僧。那么我们都知道，从1957-1958年开始，整个西藏爆发了很多对中国统治的抗议活动，那么导致整个西藏1959年发生抗暴活动。 那么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的政府需要流亡的印度。那么这59年到很长的时间里面，整个西藏都处于所谓的评判当中。那六几年开始整个爆发文化大革命，那这样的情况下，丹增德勒日木切他无法继续他的僧人生活。那么丹增德勒日木切在后来也就是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政治局势稍微缓和以后，他就去找当时的班禅大师，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以后，他去控诉整个藏人遭受的这些苦难。
嗯，
那么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下，当时德勒日木切慢慢变成在当地非常有威望的一个高僧。
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2002年当时德勒日木切被控以所谓的系列爆炸案的主谋，被判处死亡。那么这一被判处死亡曾经得到过包括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律师在内的很多人的质疑。曾经有人连续写信反映到我继续讲可以吗？
可以，请讲。
那么也连续到中国的最高法院，包括全国人大，那么要求对登记的列什么切的列一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但是中共当时根本没有答应那些要求，那么匆忙的这种就说秘密审判当中呢，将所谓的登记的列什么切的同伙呢罗桑登州呢就处于极刑，列什么切被判刑到现在。整个什么切的就说所遭受的苦难就是这么一个。
好的，那么现在呢，外界有很多人质疑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啊死亡的这个原因，您是怎么看待他的死亡呢？
对，好，我们都知道，那么2013年以后，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戚没有得到过这个谈见的机会。那么中国一直向外发布一些信息，说仁波切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那么有时候会晕过去，或者说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那么当时仁波切的亲戚就提出的这些谈见的机会完全被就是没有答应。那么在海外的仁波切的弟子也好，仁波切的亲戚提出过，如果仁波切的身体状况这么差，那么就请允许按照中国的刑法规定，那么判处死缓，那么改为无期徒刑，那么改为无期徒刑达到七年以上的可以保外就医。那么提出的保外就医呢，中国政府又被回绝。那么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今年的七月份突然仁波切的亲戚得到就说允许了让两个亲戚去看望仁波切，但他们到成都以后又不允许他们去看。那么我们也现在知道12号突然说仁波切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个宣布非常的突然，那仁波切的家人也就是无法接受这一事实，那么要求监狱说出对仁波切死亡的这个就做出这个合理的解释。
好，
但是呢，监狱并没有做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呢，关于啊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这个死亡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现在看来中国当局呢拒绝归还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尸体，并且将尸体呢迅速的火化了，这是为什么啊？有很多媒体报道说这是为了当局要保持稳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当局跟狱方的一些做法，那么不得不怀疑仁波切的死因。第一点，那么仁波切去世以后那么就仁波切的家人提出质疑仁波切的死因，但是按照中国的就是说狱中罪犯死亡处理办法，那么如果家人提出质疑，那么检察院应该要进行复查，但当时当局又没有答应。第一点。第二点，要求把尸体，也就是仁波切的法体归还给我们藏人，但是当局不答应。那么仁波切的亲人在探望这个仁波切的法体的时候，也被安排在晚上。那么他们看到的仁波切的嘴唇跟指甲都呈黑色。那么从这样一些情况里面看，特别是最后仁波切的就是发挥能够允许运到家乡，也被路上就是说被抢夺以后要倒入河里面。那么当局的这些做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仁波切的死因里面有很多怀疑之处。第一点，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怕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怕在当地藏人会闹事。我认为这种推理是不正确的，因为 当就是日木清的家人提出是，如果日木清的尸体也就是法体归还给当地的藏人，让当地藏人按照中国的这种习惯来进行处理的话，他们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
好，
相反，由于中共的这样一些做法，导致了整个藏人的这种不稳定，民众与中共这种政府间的对抗情绪现在是越来越激烈，因此这样的做法完全是对，违背了原来的这个对。好，
好，我们感谢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先生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专家星期四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建议，美国应该进一步发展核动力攻击潜艇和反舰巡航导弹等武器，以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威慑，并联合盟友，以便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恶劣行为和负面影响。另外，美国国会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对南中国海局势发展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星期四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目的，中国是否会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以及美国应该如何介入南中国海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亚太小组的成员认为，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奥巴马政府以及其他亚太国家政府的反应迄今为止并不是很有效，而且美国也需要更为明晰的战略。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同时批评五角大楼似乎太致力于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一战，他认为美国应该排除这样的想法。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艾利信认为，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临界点，需要美国政府做出正确的反应。他建议美国应该维持强大的威慑力量，阻止中国的负面行动。
我们必须做出特别的努力，包括建造更多的核动力攻击性潜艇和攻击水雷，确保核动力攻击潜艇使我们获得的巨大水下优势。如果我们不能每年建造两艘维吉尼亚级核潜艇，我们就不是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鉴于中国导弹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他还建议美国优先发展反舰巡航导弹，以缩小两国在导弹生产方面的差距。他说，鉴于南中国海设施当中包括一条长达3000米的跑道，一个最符合逻辑的用途就是支持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不过他强调，美中两国是可以避开战争的。加强军事威慑的目的只是让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企图通过武力在南中国海夺取更多的岛礁或者是水域，或阻止美国在国际水域和空域的行动是无法成功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米拉·拉普胡珀认为，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以及其他领土生索国都加强了外交和军事关系，美国应该与这些国家联手，进一步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虽然多边方式不一定能够阻止中国日渐增长的机会主义，但是却有助于在南中国海地区打造目前急需的共识。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在听证会上建议，美国应该帮助建立多国防御和威慑机制，特别是要让中国明白恶劣的行径会付出代价。
如果恶劣行径不需要付出实质性的代价，这会鼓励中国继续自己的机会主义，并更强势地推进他们在地区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制衡，确保中国守规矩，维护航行自由和法治。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迈克尔·史文认为，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传达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令人误解美国只是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加存在和能力，却不反对其他国家同样的行为。他主张美国政府要特别强调两点。
With little serious reference to the actions of anyone else.
第一是航行自由，而且在行动上也要做好准备，做到言行一致，以防中国利用填海造岛来阻止美国海军在公海的行动，这关系到美国海军和其他军队能否自由行动。第二是中国可能使用军力来对付其他生索国，这会加剧紧张局势，造成军事对立和对抗。
在听证会上，史文特别提到，美国不应该鼓励日本加入在南中国海的巡逻，他认为这样会使美日同盟和中国之间进一步陷入安全困境。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国际安全专家认为，中国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只是时间问题。有专家预测，北京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之后不久就做出宣布。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短短一年中，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斯普拉德利群岛迅速填海造岛，引发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7月21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中国完成造岛后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军事化，并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企图巩固他对这一大片海域的主权主张。
他们将建跑道，在那里装备武器。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是，当美国飞机，不论它是商用还是其他用途，经过那里时，他们会说，报告你的身份。设立防空识别区意味着他们在那里拥有领土主权。
同一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也认为，中国迟早会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也许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之后不久。
中国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这件事，我想在习主席今年九月访问之前，中国不会这么做。但是访问过后，当美国将自己锁定在总统竞选期间，中国接下来可能采取这个步骤，以巩固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美国是中国单方面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为严重影响国际航行自由的挑衅行为，并多次敦促中国不要这么做。2013年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做出强烈反应，并派军机飞越这一空域，以宣示不承认中国设立的这一识别区。中国称有权设立防空识别区，但表示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机会尚未成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充满争议的听证会上大力推动伊核协议。几名共和党参议员猛烈抨击克里，说他被伊朗欺骗了。能源部长莫尼斯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也在听证会上和克里一起推销伊核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恩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听证会开始时，克里国务卿受到和平主义粉色代码活动人士的热烈欢迎，但他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伊核协议立即遭到攻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首先发难。
But what I think you've actually done in these negotiations,
我认为你在这些谈判中所做的就是画出一条完美的路径，让伊朗人仅靠遵守这个协议就能够获得核武器。
克里反驳说，不管世界其他国家喜欢还是不喜欢，伊朗已经有了一个先进的核项目。
他们已经拥有了生产核炸弹所需裂变材料的能力，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克里指出，唯一可行的就是让伊朗接受严格的国际检查，这一点已经写进了协议。卡尔丁等民主党议员赞扬克里将几个世界大国聚在一起解决伊核问题。
看看这些最后协议，我们的谈判代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大部分共和党人都高调批评这个协议。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卢比奥说，
伊朗政府和全世界都应当知道，美国国会多数人都不支持这个协议。奥巴马总统离任之日，就是伊核协议遭废弃之时。
另外一位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克鲁兹星期四在白宫前一个公园里参加反对伊核协议的集会。他说，奥巴马总统向伊朗投降了，但粉色代码的抗议者打断了克鲁兹。白宫发言人奥内斯特称，白宫外的集会是一场主战示威。美国国会有60天的审议期，将在9月投票批准或者拒绝这个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日本共同社星期五报道说，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计划呢，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公司所使用的中国奴役劳工道歉，并且作出赔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表示，这是民间个案，日中两国战争赔偿问题呢，已经得到解决。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计划向3765人每人赔偿10万元人民币。共同社报道说，这是日本公司做出赔偿的最大群体，这也是决定向中国奴役劳工做出道歉的日本第一家公司。星期五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拒绝对此案发表评论。
我的理解是，这是一宗民间个案，中国一些个人在对中国的一家日本公司提出诉讼，目前日本政府对此没有评论。
有记者提出追问，菅义伟申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
日中两国间的战争赔偿问题自1972年日中条约签署以来已经不复存在，这是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国，并且在接下来的8年里以残酷的手段统治中国部分地区。中国历史学者说，有将近4万名中国男子被强行送往日本从事采矿和建筑。幸存者表示，当时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很多人死于日本。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数百名菲律宾人和几名越南人星期五在中国驻马尼拉使馆外呢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填海造岛。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抗议者自称是菲律宾抵抗中国侵略联盟的成员，他们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抵制中国货，反对中国，中国欺人太甚，停止非法填海造岛。中国去年开始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及中国所称南沙群岛的7个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岛，使中国、菲律宾和其他4个政府间长期存在的纠纷再次升温。
我们在中国领馆前抗议中国对菲律宾的侵略，我们的运动叫做抵抗中国侵略联盟，我们反对中国的领土侵略。
美国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盟国要求中国停止大规模造岛行动，担心北京会利用这些人到岛屿限制航行自由，威胁其他领土伸索国。中国反驳说，这些岛礁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国有权在上面施工建设。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一家美国主要媒体报道说，两名联邦检察官要求司法部展开刑事调查，以确定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是否使用私人电邮账号对政府机密信息进行了不当处置。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和情报机构的检察官在6月29号提交的备忘录中指出，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电邮账号上有数百个可能属于机密的电子邮件，此后检察官提出展开刑事调查的要求。纽约时报说，目前还不清楚希拉里·克林顿在接收或发送这些电邮时，国务院是否将其列为机密信息。土耳其说，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空袭，从而进一步扩大参与打击该极端主义组织的行动。土耳其总理办公室说，3架土耳其 F-16 战机星期五凌晨从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起飞，越过土耳其边境的基利斯省，空袭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土耳其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战机向2个伊斯兰国指挥部以及一个聚集地点发射了4枚制导炸弹，随后安全返航。 纽约地产大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关于一些墨西哥移民的冒犯言论，在西班牙语裔和拉美裔社区引起人们的普遍愤怒。不过，川普星期四在德克萨斯访问南部边境时说，新闻媒体曲解了他的发言。他说，他的话针对的是非法移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川普由于上个月宣布竞选总统时称墨西哥非法移民为强奸犯和罪犯而备受苛责。他在抵达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拉雷多时告诉记者，很多西语裔选民支持他。
我雇佣成千上万的西语裔，我爱这些拉美裔的人，他们了不起，他们是劳动者，他们是很棒的人，而且这些都是工作的人，他们要合法移民，他们要做合法的人，他们不要做罪行累累的非法移民。
拉雷多地处墨西哥与美国边境，超过 95% 的居民是拉美裔，许多当地居民前来表示他们反对川普参选。
我敦促你们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反映我们的尊严，反映我们尊敬珍惜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做贡献的人。
川普在短短的竞选活动中常常语出惊人，连他的共和党同仁们都被惹恼了。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If we did pick him,
如果我们选他，共和党就完了。
尽管言辞肆无忌惮，但民调显示这位亿万富商依然领先于他的许多共和党对手。分析人士说，其中一个原因是选民厌倦了侃侃而谈却不能兑现的政客，但许多人认为川普的泼辣风格不会让他入主白宫。政治分析人士福克纳说，
在许多方面他是一缕新鲜空气，另一方面他可能是任何竞选总统的人当中最负面的，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口无遮拦的大炮。
川普应边境巡逻人员在当地的一个工会团体之邀访问拉雷多，但这个邀请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川普的竞选团队将此举归咎于该工会的全国领导层。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153名中国伐木工人日前被缅甸北部密支那地区的法院呢，以违反公共财产保护法判处无期徒刑。缅甸法院如此大规模判处中国公民重刑，实属罕见，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那么，缅甸为什么会冒着与中国撕破脸皮的风险来重判这些伐木工人呢？北京将如何处理应对这一危机？好，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林峰，你好。
谢谢。
对于缅甸法院重判这个大批中国工人这个问题，中国媒体一般都是怎样报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中国媒体对于这个事件的报道还是有了一定的篇幅，但是呢，没有上到主流媒体，比如说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头版或者这个显著的位置上面。那么中国媒体我们关注到比较多的就是说，他特别强调这是缅甸对这个跟国际媒体报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中国媒体说这是这些人呢不是无期徒刑，有很多海外媒体说这是无期徒刑，但他们强调说这是其中153个中国人是被判处了20年的重刑，那么还有2名因为未成年是判处了10年的这个徒刑。但是我们据美国之音之前也报道过说，所谓缅甸的法律中20年的徒刑也就等同于这个无期徒刑，这是在缅甸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说法。但是中国媒体强调说这些工人的话是被判处了20年徒刑。那么具体来看的话，他们认为中国媒体主要报道认为呢，这里面是有很多的玄机，认为他说中国跟缅甸一直关系很好，被判这么重大规模重判这个一个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友邦的国家，就是跟缅甸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的公民的话，是非常是举世用的词是举世罕见，这就是中国媒体的反应。
好的，那么根据你观察到的世界媒体报道，为什么缅甸会选择这么大规模的重判中国的劳工呢？
我们观察到中国的媒体，就是说比如说环球时报，特别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它是一个比较带有非常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报纸，那么他就认为呢，这里边背后是有美日的挑唆哈。我们来看一下人民那个就是环球时报的报道，他说 中缅是友好的国家哈，如果就是说现在是他说他把这个责任呢归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说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呢是不断挑拨，宣称中国在掠夺缅甸的资源，那么煽动一些缅甸人的情绪，这是中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环球时报的说法。那么人民日报的旗下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呢也是认为就是说这里边有西方国家的这个色彩，就是说是在挑拨这缅甸跟中国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实际上这个砍伐的来源是由来已久，中国的这个对中国市场对这个缅甸的红木呢是有巨大的需求，但是中国国内本身已经这个红木资源已经基本是枯竭了，所以他要到海外去寻找这个廉价的这个红木资源。那么缅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区，那么因为这个红木呢大多是这个生长在这个缅甸的北部，那么我们就知道缅甸的北部呢就是说跟缅甸中央政府是有不断的有各种这种纠纷，还有这种内乱，所以就是这个缅甸北部这个红木的这个收入的来源主要是跑到了这个地方政府或者地方武装的手里，那么这是让缅甸中央政府感到非常恼怒的一件事情，认为中国呢在这个中国的商人也好或者中国的政府也好是在间接的在支持缅甸这个独立的这个民族地区的这个独立的行为，所以这是让缅甸感到非常恼怒的地方。那么之前我们知道中国在六月份的时候曾经在这个云南跟缅甸的边界呢是发动了就是举行了一次这个实弹的演习，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震慑一下当时这个缅甸内战的时候呢给予中国的这个造成的边境的一些压力，所以这是最新的情况。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世界媒体认为北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解开这个局面呢？
这个局面应该说给北京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让北京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是好，因为他是用缅甸的法律，以法律这个说法来，或者说北京的说法是缅甸的军政府呢军方执政者是用这个法律的这个武器，这个打着法律的幌子，那么来给中国将了一军，出了一个难题。他们中国的这个参考消息，就是人民日报，也是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个参考消息，谈到就是说，都众所周知，这个缅甸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用这种法律的武器呢，来拿在台面上，让中国很难，就是说，出手下一步该怎么做？但是大规模，抓捕或者是拘禁、重刑、重判这些中国的公民的话，确实让中国政府感到非常的棘手。
好的，我们感谢林峰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种。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由于西方的制裁和原油价格仍然保持较低的水平，俄罗斯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与此同时呢，日益接近的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政治领域不断升温，而在经济上却低迷不振。两国之间的天然气合作项目也出现新的波折。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最新进展。白桦。
徐波你好。
你好。白桦，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据报道呢，它的经济形势在不断恶化。那么现在是否已经滑到了谷底呢？白桦，
对，经济形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么现在的经济下降的这个速度和下降的幅度呢，都超出了这个过去原来这个各种这个报告的这个预测。至于说经济是否现在跌到谷底呢，那么俄罗斯国内呢现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这个观点。当然最乐观的是官方他们认为呢现在经济已经跌到谷底了，那么在今年年底呢或者是明年年初呢经济就会开始这个反弹。俄罗斯有几家这个大的银行呢最近发表的报告，他们认为呢经济跌到谷底，但是呢将持续很长时间，就是说很长时间呢俄罗斯经济会处在一种这个停滞的这个状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就是说经济还将会继续下跌，那么至于说什么时间能见底呢，那么只能等到这个今年秋季或者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呢才这个能明朗一些。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呢，刚刚几天前发表了一个报告，它这个报告显示，就是说俄罗斯的所有的经济领域呢，就是说工业生产都是在下滑。
嗯。
那么今年头半年的经济下跌的这个幅度呢，官方的统计数字呢，可能等到过几天之后才能出来，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大约在3%左右。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样的恶化。那么是不是会对俄中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白话，
对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现在已经产生了影响。俄罗斯媒体呢最近报道了很多，就是说中国官方、中国商业部的统计数字，比方说中国直接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额呢，今年头半年呢下跌了25%，那么今年头半年呢，两国贸易额呢缩水了30%。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呢下跌了36%，这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俄罗斯这个卢布啊现在大幅度贬值，那么中国商品的价格呢上涨，再加上因为俄罗斯经济形势恶化，老百姓的这个收入水平下跌，生活水平下降，所以说呢购买力也下降，造成了影响。但是卢布下跌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中国游客现在非常非常多，来俄罗斯旅游呢变成了很划算，就是说来俄罗斯的中国游客的数量呢，根据他们官方统计，就是说现在已经超过了德国，可能是最多的这个来俄罗斯的外国人当中中最多的。
好的，白话。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报道说呢，这个世界关注的这个中国和俄罗斯西部天然气这个项目的谈判呢遇到了困难啊，双方已经同意无限期的推迟这个谈判。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另外呢，普京总统9月份要访问中国，如果这个协议在普京访华之前达不成协议，这是不是会对中俄贸易关系产生影响？白话。
对，这个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现在的确遇到了这个很大的困难。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呢，主要困难一个是中国这个经济增长放缓，那么中国开始考虑了重新考虑这个天然气的需求量。当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天然气的价格。中国认为俄罗斯这个天然气价格太高，俄罗斯他们解释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俄罗斯要修这个建这个天然气管道啊，这个天然气管道的成本非常高。然后中国提出，他说中国可以这个中国公司自己来建，用中国的设备，甚至用这个中国的工人，可以大大降低这个天然气管道的这个成本。中国还要求俄罗斯这个公开进行天然气管道建设的招标，更透明。那么中国的这些提议呢，等于是遭到俄罗斯的反对。那我们知道，东线天然气管道现在建设呢，是由这个跟普京非常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个俄罗斯这个财阀集团他们来负责。那么这两个财阀呢，也都是在西方这个制裁的这个黑名单上。所以说呢，看来两国这个谈判呢，现在走入这个一个死胡同。那么俄罗斯媒体认为，就是说西线天然气管道现在这个状况呢，非常像这个东线天然气管道当时出现的这种局面，需要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会面，做出政治上的这决定。
好的，
至于说是不是能普京在9月份访华签署这个合同，现在很难说。俄罗斯这个负责能源副总理他说的有进展，这个天然气谈东线那西线天然气谈判有进展，但是什么时间签合同呢？那么还不知道。
好，
许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7月20号，也就是阿波罗11号成功登陆月球46年之后呢，美国民众将有机会自掏腰包赞助修护尼尔阿姆斯特朗的登月宇航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请看 VOA 卫视西西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距离阿波罗11号成功登陆月球已经快50年了。近日，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在众筹网 Kickstarter 上募集50万美元，用以修护登月第一人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宇航服。该宇航服一直在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中展出，2006年后被收存于温控储藏室中。修护专家丽莎杨指出，当初制作宇航服只为短期使用，材料复杂，层数多，随着时间和展出环境影响需要一定修护，但宇航服上的月球尘埃等历史印记不会被清洗掉。
我们会尽可能保存历史，同时做一些轻微的清洗和修护。我们要修护它，数字化扫描记录它，然后建造一个最尖端的温控展柜，以便它可以在展出时也被完好保存。
众筹页面建立刚到第三天就已募到40多万美元，看来达到50万美元目标似乎不成问题。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负责人介绍说，这次史密森尼学会首次尝试众筹，相对于政府拨款和企业捐助，众筹项目给民众更多机会直接参与其中，将来还会有更多众筹项目问世。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修复后的宇航服将在登月50周年之际重新展出，成为永久展区奔向月球的重要组成部分。VOA 卫视西西陈星华盛顿采访报道。
好，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呢被热浪席卷的时候呢，这个圣诞老人大会这个时候呢把全世界的圣诞老人们聚集到一起。下面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距离圣诞节还有五个月，但是对于圣诞老人来说并不久，他们需要为冬季做准备并讨论一些重要事宜。
我想今年我们需要谈一下圣诞老人是不是该少送一些饼干。你知道现在的烟囱比以前小，带15到20块饼干有点太多了，可能12块比较好。
来自15个国家的120多位圣诞老人聚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三天的会议。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活动，是国际盛会。圣诞老人从世界各地来到丹麦，感受美丽的哥本哈根和友好的人民。就如何让世界更美好的交换想法和信息。这就是圣诞老人要做的事。
在市中心游行之前，圣诞老人们参观了哥本哈根的地标、童话故事主角小美人鱼铜像、圣诞蛋糕烘焙演示和为儿童讲故事等。大部分活动都在哥本哈根附近的一个游乐园举行，大会也是圣诞老人们相互交往的一个机会。
我们会讨论今年送什么礼物，我们也会聊聊在丹麦哪里能买到最好的巧克力，或者哥本哈根哪里的鱼最好吃。
世界圣诞老人大会始于1957年，每年夏天在丹麦举行。
哦哦哦 Merry Merry Christmas Bye Bye Sayonara。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Sophie 要革命提的话题，就是如何戳穿男朋友的谎言。Who are you texting? Who are you texting? Who are you texting? 你在给谁发短信？ Hey, who are you texting? 哎，你在给谁发短信？ Me? Oh, nobody. Just a coworker. We have a lot of work to finish up tomorrow night. I'll be home late. 我哦，没谁，这是一个同事。我们明天晚上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我会晚点回来。Really? 真的吗？ You've been distant lately. 你最近很冷漠。You've been distant lately. Is anything wrong? 你最近很冷漠。有什么问题吗？ Nope. This work is just really stressing me out. I'm exhausted. 没有，就是工作压力有点大，我很累。Really? 真的吗？ 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你有没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I'm here for you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anything. 你有没有事要跟我说？如果你想谈谈的话，我随时恭候。Everything is okay. I'm really texting my coworker. Please try to trust me a little bit more, okay? There's nothing wrong. 一切都好，我就是在给我同事发短信。你就是不能多信任我一点吗？没有什么问题。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trust this person? Do you think they're texting their coworker, or is it somebody else?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第一个小时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政治元老万里去世，中共改革派是否后继无人，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控制，习近平是否能稳得住局面。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共前领导人万里逝世的消息。中国前人大委员长、80年代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万里本星期去世。万里曾经是邓小平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在农村推行的改革曾经使他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齐名，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一直未能进入中共最高层的领导核心。万里去世前被认为是中共元老中谨慎的改革派，也被认为和胡耀邦、赵紫阳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之一。那么万里的政治生涯与遗产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中共今天内部改革派是否后继无人还是后继有人？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万里呢，刚才提到是中共八大元老的最后一位，那么他和其他元老的区别是什么？您对他的基本的评价是什么？
实际上呢，万里呢还不是八十年代中共八老之一，万里这个资格还不够。当时八十年代的八老呢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王震，然后是杨尚昆和薄一波。当然后来随着这些老人的凋零呢，万里水涨船高，现在就成为中共元老中共高层中这个仅存的元老级人物。我觉得这个万里呢，他是中国的中共党内的实干家，他呢是改革派的一员大将，他和胡耀邦、赵紫阳一起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开创了邓小平的时代。同时呢，他又是和胡赵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良知未泯，仍然保持当年投身革命的这么一种初衷。那么最后呢，再说呢，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实际上呢，改革时代呢，实际上已经因这个六四镇压而结束了。因此，万里的逝世呢，只是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就是说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那么中共现行的体制下呢，不可能再有改革派了，万里这样的人呢已经成为绝响。
好的，那么陈晓农先生，您是不是赞成高文谦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万里的去世是标志着一个中国这个改革派，就是改革派谨慎的改革派已经结束了这个时代？
我基本上这样看。我想进一步补充的就是， 八十年代以赵子阳、胡耀邦和万里为代表的当时的改革派人物，我把它视为是真正的改革派，因为当时他们在改革当中有一个这个不离其变的这个一个宗旨，就是一定要让改革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改善生活的需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同时也抑制权贵集团的一些势力，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那么正因为他们坚持这样做，所以对权贵集团来讲，他们是眼中钉。也因为如此，八十年代的改革对老百姓来讲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的。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朱镕基推动私有化以后，就已经完全违背这个宗旨了，改革变成为这个权贵集团谋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改革派其实只存在于八十年代。改这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只剩下了名义。
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古话说啊，寿者多辱，人活年纪太大了，反而这个屈辱很多。但是万里之死啊，让我们有一种新的概念，人活得久一点还是有好处，尤其政治人物。那么说他是元老，都知道这个古罗马帝国有元老，元老院有100名、200名甚至300名，他们佩戴那个黄金的首饰，然后披的那个白袍子，有固定的座椅，德高望重，他们是国家的领导者和捍卫者。后来的日本帝国在明治天皇时代也有元老院，什么芜湖孝颖啊、伊藤博文啊，这些重臣都是元老。那么国民党当然也有自己的元老，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们怎么也现在也用起那种奴隶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那种称呼了？时代真是变了。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您对于这个万里之死的这个意义，您是怎么看的？
万里呢，给他三个词，就改革派、开明派、功臣，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功臣。那么当时有些新闻报道说万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支持者，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当万里和赵紫阳在搞改革，尤其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时候，邓小平是心有余悸，这个将信将疑，就表示了谨慎的支持。那就1978年万里在安徽创造小岗村模式，搞农村承包责任制，那个赵紫阳在四川这个搞承包责任制，迅速的改变了这两个农业大省的这个生活状况、生产状况。那么就传出美谈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当时邓小平在中央仅仅是一个支持者，但他心有余悸的对这两个说，是你们自己要搞这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不要弄出事情来。一直到了80年这个农村改革成功了，是邓小平才表示肯定，而且到了1982年四年之后，中共中央才明确肯定把这个农村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因此可以说万里和赵紫阳是改革的先声、改革的先锋，尤其是农村改革的先锋。而且他们改革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放权，既没有投资也没有发农具，就是让农民改革生产和生活方式，包产到户，如此而已，就这么简单。
高文先生，我想请教一下的，就是我们知道万里是跟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的支持者哈，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跟邓小平一直保持也比较一致，但是他一直没有进入中共高层最核心的领导层。那么您觉得原因是什么？曾经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万里没有进入中共常委是因为他得罪了很多人，那么您的看法？
呀，这里面呢就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万里的为人。我觉得万里的为人呢，那是这样子，就是他这个直率敢言，思想开明，刚才已经说到。另外的话呢，勇于认识，能开创局面。可以说的话呢，他的话呢，这个缺点的话呢，他跟他的缺点也有关系。他缺点呢，就是为人比较，我看是比较倨傲，喜欢放炮，不能团结人。实际上呢，在这个胡赵万三个人里面，万里跟邓小平的关系最近。因为万里呢是长期在是晋冀鲁豫山头的，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后来又到西南去，哎，这个而且呢万里喜欢打桥牌，又是邓小平的这个牌友，所以呢在胡赵万三个人中呢，邓小平对这个万里的这个关系是最就私交最好。那么实际上呢，邓小平呢就是一直是重用欣赏万里这么一个人。哎，那么我听到的消息呢，那确实也听到，就是十三大的时候的话呢，当时传得非常广，当时呢想让这个邓小平想让这个万里呢当总理，跟这个 赵子阳的大班子，但是呢遭到陈云、李先念的这些人的反对。那么赵子阳在他的回忆录中呢否认了那个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实际上呢，据我所知呢，万里跟赵子阳呢他们之间有余量情节。那么考虑到这一点之后的话呢，也可能呢是这个邓小平的话呢是没有通过赵子阳，通过其他的人这个放风进行试探，但是遭到陈云他们的反对之后呢，就没有在会上正式提出来。
嗯，好，我知道陈小龙现在好像也了解一些内情这一方面。
对，实际上这个万里本来作为总理候选人，有改革的魄力，也有工作经验和能力。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事实上刚才这个文谦提到的赵子阳当去世前的回忆也说了，万里最早是在十三大政治局常委名单上的，那么为什么被拿下来，原因在于他万里成了邓小平和陈云争斗的牺牲品。这个故事实际上源于当时邓小平正在逼陈云、李先念和彭真退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的想法是希望他如果自己退下来，但也不能让邓小平的人马在政治局十三大常委里头占多数，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拆邓小平的台，这样的话就让姚逸玲出面去诋毁万里，说万里这个有很多人有意见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邓小平为了换取陈云同意退位，就把万里当牺牲品放弃了，所以他一个人拍板，赵子阳也说了，说是那万里就不进常委了，就当人大委员长，这就是后来发生的结果。
嗯，这中间看来有很多政治博弈在里面。我们知道王科先生，
主持人，我再给你插一句，实际上呢，万里呢，邓小平也是给他相应的这种那个待遇，他是人大常委委员长，实际上已经享受常委级的待遇。
嗯，好，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万里一生中他一个最引起争议的表现就是在六四期间，那么当时据说呢他对学生有所同情，对于学生的民主诉求也有所同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或者是说当局以他的名义表态支持邓小平的镇压，那么您对当时这段历史您是怎么看的？
我了解有限，但是我知道万里他在整个前期改革十年当中啊，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倾向于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这个民主政治，说这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而且他在全国的一个会上发表文章和讲话，说这个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两大一个前提，一个课题，非常重要。然后后来在一个软科学大会上面，他有一次放开讲稿，突然提到刘冰燕的一个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他就发挥了一下，就是说人民对政治问题，包括对政府的政治决策问题，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个当然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匪，
这些言论现在看来都是
好像匪夷所思了啊。然后在他在89年外访前，在5月10号，他曾经好像提议赵子阳同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一个政府的廉政办公室。
对，
然后就外访。我一直很纳闷的，就是这个89年呢，决定中国道路命运的这么一个重大事件，两个关键人物怎么就恰恰在国外？一个赵子阳4月25号到29号访问北朝鲜，
对，
一个是万里5月12号到多少号访问加拿大和美国。
对，
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披露的有关的内幕啊，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已经很多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我的看法是，八九之前，万里肯定是中国改革派的一个中间人物，但是在八九他的表现是不令人满意的。他回到上海，当然局面非常的严峻啊，然后表态5月27号表态赞成这个所谓的戒严，
对，
这样他才31号回到北京来。此后他的政治生命随着六四镇压改革已死，他的政治生命
也
从此
结
束了。
今天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对于万里在六七年，
1989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在全国范围内啊，是人民要求民主和中共呢固守独裁这么一个斗争，但中共内部呢又是保守派和这个改革派的尖锐斗争。那么作为改革派的两个头面人物，像王康刚所说的一样，一个赵子阳，一个万里都外出访问，这个对党内改革派的斗争啊是应该说严重的失利，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但是当时4月份。 赵紫阳出访北朝鲜的时候，曾经有人向他建议叫他就是是否取消这个访问，留在国内处理危机。但是赵紫阳应该说当时过于自信，过于判断自己能够取胜，他有点想学毛泽东南巡，等你在北京把局面搞乱，等你保守派，等我回来收拾残局，他有这么一个架势，让你李鹏去搞，等我回来收拾残局。而五月份万里出访的时候，曾经也跟赵紫阳商量是否取消这个访问到美国加拿大，但是赵紫阳也很自信地告诉他照样按原计划进行，说万里就按原计划进行。但万里出访之后呢，这个两个重要改革派人物领军人物都这个先后出访，说给这个保守派造成可乘之机，像李鹏、姚玉玲这些人啊，就在邓小平面前大肆活动。本来赵紫阳跟万里是邓小平的这个可以说心服红骨啊，这个左右臂，但是因为保守派这个活动是邓小平来产生了一些就说一些动摇。另外呢，万里是提前回国，后来危机深重之后，但是被邓小平和江泽民合谋截停在上海。江泽民呢，相当于把万里软禁了一个星期，而且塞给他一个讲话稿，实际上说是李鹏办公室起草的讲话稿，叫他这个讲话支持邓小平。加上邓小平跟万里的特殊关系，说万里呢照着这个稿照读，但是心里并不见得有多服气。说这个细节也反映了当时的斗争啊是非常激烈。那么这个跟十三大有关，十三大由于万里和田骏没有入常，那么政治局常委七变五，是改革派占了少数。最后五个常委里边，姚玉玲、李鹏是保守派，那个乔石是锋派，只有赵紫阳跟胡启立是这个改革派。说如果说十三大他们能够如常的话，恐怕能够改写六四这个结局，历史有可能改写。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
万里呢，实际上呢，在六四中呢做了两件事情。刚才呢，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他后面一件事情。实际上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时候，那么当时学潮起来了，李鹏呢先找的万里，由万里搭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学潮情况。邓小平在4月25号做了讲话，4月26号人民日报呢发表了这么一个社论，这个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死结。这件事情怎么样子来评价呢？究竟万里这个是无心之过呢，还是怎么样？这恐怕还需要由进一步的来研究，来继续评说。
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和赵紫阳的这个结局不同啊，六四事件以后呢，万里和邓小平等人呢并没有翻脸，那么他的地位至少从这个表面上看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您又如何理解万里的这个处境和心境呢？
我觉得从万里在70年代后期推动农村改革以后，一直到六四，他在六四之后整个的行为还有活动方式有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刻意的变得非常低调。那就他不愿意参加各种庆典活动，他退休之后尤其不愿意，他讲的所谓他有三不不问政等等，其实这说法本身也掩盖了另外一层，就是他内心深处是不是存在了一种自责，觉得这个六四这件事情虽然他表态支持了镇压，但并不是发自他内心的，而是被迫的。因为当时他实际上是被江泽民和邓小平软禁在上海，他没有选择了。如果他要是当时不肯发表那个同支持邓小平的声明，他的结局和赵紫阳是一样的。但是万里从来没有在他退休之后对江泽民做过任何背书，不愿意参加任何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看出来他也是用一种行动在多少想弥补一点他自己在六四问题上的做法。
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陈晓农先生，万里外传的一直是和江泽民的关系不太和睦。那么我们知道在2014年8月呢，中共官媒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曾经高调的报道万里和田纪云，说他们在退休以后是他万里的信条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那么王康先生，您如何理解其中的声音？
这又是一个老话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孔子的话，为什么这样呢？后来孟子在200多年之后曾经给出答案了，位卑而言高，职位并不高了或者已经落实了之后再说那个大道理啊，罪也那就是犯罪了。所以中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啊，这个明哲保身，这是尤其是官场的人人都深通这个道理。真正像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是少而又少的。我觉得这个刚才我特别赞成这个刚才那位说的， 就是六世之后这个镇压已成定局，再说任何意义的话，因为对万里来说没有意义了，他没有像赵江一样完全出局已经就不错了，他当然也没有像李鹏那样千夫所指，那应该感到庆幸，他当然也没有像江泽民一样突然之间做大。
对，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这么一个山东老兄的这个整个的他的对中国政治高层的看法，对自己人生的估量，我想说起来就是一点保持沉默吧，少说为佳了，因为说了没有任何意义啊。
好，陈伯公先生，您如何解读当时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上台以后高调报道这个万里的这个不问政、不管事的这个信条？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去年这个习近平当局的高调报道这个事情呢，主要是因为习近平跟江泽民这政治老人做斗争，要排除老人干政、结束老人政治做的一个努力，那么就把这个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改革派元老抬出来。因为这个万里这个话呢是非常有名的，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不问事不管事，不这个不惹事，这个就跟江泽民形成了一个对照。因为江泽民这个垂帘听政啊是十几年，而且到现在还是不善善那个不是那个不愿意那个甘休哈，这个事情给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压力，说习近平啊是借钟馗打鬼把这个万里请出来。这个但是万里呢是实际上他是个不问政，他出于三个原因，一个当然是可以说个性，他的个性希望过一个这个闲云野鹤的日子，这个他说的是这个叫做一静一动，一静就是打桥牌，一动是打网球，说能活到百岁，他实际上活了99岁半也不错。另外呢，这个出于啊就是政治上的无奈，因为六四之后他已经没有发言权，靠边站了。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出于就是对江泽民政权的这么不满，那么去年才出来背书，就表达了觉得有机会表达这种不满。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是万里啊在六四之后他应该有亏欠的地方，对赵紫阳有亏欠，因为当时有人叫他出来为赵紫阳说句话，赵紫阳落难，但他没有说话，选择了沉默。据说是他家的人讲，他的子女和他孙辈讲，说你即便不为自己考虑，要为我们考虑，就让他保持沉默，说万里选择了沉默。这个就跟习仲勋形成一个对照，当时胡耀邦落难的时候，习仲勋是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习仲勋为那个胡耀邦叫不平，而且习仲勋为此跟邓小平等人分道扬镳，远迁深圳，自己住在深圳清静了事。但是万里呢就缺少这样的风骨，应该说这个在人格上还是一个缺失，这有点明哲保身的味道。
不过高文清先生，据说万里的家教很严哈，从来不纵容子女贪腐发财，那么觉得他和其他的元老和高官呢也形成一些对照，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确实有道理？
确实这样子，在坊间呢，这个现在至少现在人们并没有传出万里的子女怎么样的搞贪腐。这跟他的万里的家教是有关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应该看到呢，万里的子女呢，毕竟是属于这个既得利益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他们跟共产党的体制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刚才呢，破空讲的呢是说的是这个在六四之后，这个谁啊？这普通讲的是在六四之后，万里没有替赵紫阳讲话。我了解的情况，那是这样子，是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中共十五大前夕，赵紫阳曾经传话给万里，希望他在中共十五大，也就是邓小平已经走了，江泽民是主导的局面的时候，然后呢，由赵紫阳在中共十五大为六四讲话。当时呢，万里在考虑，但是呢，他的家人还有他的部下劝阻，说不要为你的一世英名啊，来把我们这些人前程都给毁了。所以呢，万里的话呢，最后决定是缄口不语。我同意破空刚才讲的就是那一点，在历史的担当精神上的话呢，这个万里不如那个赵紫阳。实际上呢，从六四以后呢，邓小平已经不再信任万里。万里是把万里就搁在一边了。万里呢，对这个问题呢，你想想，被这个江泽民给扣在上海，那是对他正常是一种羞辱。但是呢，万里呢，邓小平是万里的这个恩师啊，哎，这个万里他也恐，我想恐怕他也有这个愚忠思想，另外呢，也有对形势的判断。所以呢，他最后选择的是缄口不语。跟这个整个的形势有关。
我要补充几句哈。
请讲。
我想补充几句。就是这个谈到这个万里的家族哈，总的来说在八大元老中，他的家族相对来说贪腐那个丑闻少一点，比较清白点，但是还是有问题。他有个儿子叫万继飞，现在任这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 那么那个万继飞的女儿叫万宝宝，就是万里的孙女，以奢华炫富著称。他创立了一个品牌叫这个宝宝，什么这个珠宝系列。那么他这个是去美国和法国进修过，在香港啊打造这个品牌。那么一出生这都是那个十几万的爱马仕手袋啊，这个钻石的镶的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啊，这公开的炫富，而且是这个出租都是豪华宾馆，记者采访都是这个豪华单间。所以说他完全承认他的红色家族背景给他带来的好处，也就是说这个万里的沉默还是给他的子女换来了这个好处，而他的孙女辈还是借这个万里的名药，在这个奢华、这个腐败啊这方面有所表现。
好的，我们最后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万里去世以前，他和田纪云被认为是中共元老里面最后的这个改革派，就是还在的哈。那么你现在是不是认为，就是我们再回到就是万里，刚才我们说到他的去世呢，标志一个中共时代的结束。那么你觉得中共内部今天还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派？比如说王岐山、习近平到底算不算改革派？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改革派啊，靠自吹自擂是不行的。中共现在在位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不说他自己是改革派，但是历史会怎么写取决于他的改革政策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万里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中国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改革派之一，那是因为他的政策当时符合了民众的利益，是从民众利益出发来考虑的。当时他到安徽的时候，我也在安徽的地质局工作，那个当时安徽是这个李德生部下宋佩璋这个十二军干部的天下，这批人军队干部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提拔，在文革时期得到重用的，因此四人帮虽然垮了，但他们还在顽固地坚持毛泽东路线。万里去了以后，毫不犹豫把这些军队干部全部赶回营房，然后一个人顶着来自北京包括王任重等等这个陈永贵的压力，推坚持安徽的农村的承包制度。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大不了乌纱帽不要了，他有这种气概，就是为了老百姓，我自己个人可以放弃任何东西。事实上他走了以后，他的继任者张静夫就不如他胆子大，张静夫很快就开始这个开倒车了。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万里的业绩或者说他在历史上的功勋就在于他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为老百姓改变这个制度。那么反过来，如果今天的中国现任的领导人声称他自己是改革派，就得拿万里做个尺度来衡量一下他的得失如何，他是不是为老百姓在实行改革，还是为了他的家族，为了执政党的利益集团在谋私。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中共今天内部还有没有真正的改革派？
我现在回到我的关于这人的年龄问题嘛。万里活了99岁，薄一波也是99岁，还有一个元老宋平现在也是将近100岁了哈。那个李锐，毛泽东的秘书，党内的民主派代表，也是99岁，每天游泳300公尺，活100岁一点问题都没有。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领袖可没有这么有福气。毛泽东活得最长84岁，刘少奇大概活了71岁。林彪才64岁，而现在的什么薄熙来啊、周永康啊、徐才厚啊，要么死的死、进的进，恐怕活不到他们老一辈的这种高龄了。这个当然是中国的党内斗争腥风血雨还是比较平和的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那您觉得今天中共内部还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派？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肯定没有，六四开枪，改革已死，哪来改革派？现在只有保皇派、复辟派和革命党人。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六四事件是个分水岭。六四事件之后，实际上在党内开展了对改革派的清剿，随着赵紫阳、胡启立等人下台，然后这个万里等人靠边站，改革派在中共内部就示威。实际上过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改革派是唱主流的，那么到了六四事件一个急转弯，就那个保守派开始唱主流，之后这个改革派淡出中国政治舞台。那我们现在看到了今天，当然相对而言，他们也有说有人是温和派，有人是改革派，就说比如说王岐山啊，这些可能是相对的改革派，相对的温和派。但是像80年代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敢于就是改变过去的历史，否定过去的那个政绩，能改变这个制度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的确不存在了。而且今天的这个中南海，我们看到环球时报所连篇发的社论，他用的词语都是毛左派的调子，而今天那个中南海的做法实际上是毛左派的做法。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南海真正的主流派是毛左派， 改革派就远远谈不上了。
嗯，好，高文谦，
我就说一点吧，
最后一点，嗯，好。
实际上是六四枪声一响啊，改革已死，因此呢，没有改革哪有改革派。那么胡德平呢，就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讲呢，他父亲就是胡耀邦跟邓小平的区别在哪儿？就是他父亲是改革是为了人民，刚才小农提了。那么邓小平他们这些政治老人呢，改革是为了党，因此的话呢，中国共产党现在内部的话呢，没有改革派，只有一派，就是维持现状派，或者是说保一党天下派。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子。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更凸显了他要保党天下的这一点。
嗯，好，
因此他和王岐山不是改革派。
好的，有关中共元老万里的政治遗产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共当局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控制后果是什么。那个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刚才我们提到万里的这个标志的这个时代的结束也有很大的关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中国政府最近全力干预股市，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中国经济重回指定时代。而在社会政治领域呢，政府的高压控制更是引发关注。最近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相继出台，维权人士和网络言论遭遇全面的打压，凸显了习近平当局以国家利益之名全面控制社会政治经济的强烈的欲望。集体领导和逐渐放权，尊重客观规律，发展市场经济，这些80年代初期中共总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教训而提出来的原则似乎被逐渐背离。那么中国重回强人施政模式是祸是福？从习近平的高民意和这次股市救市的反应来看，中国民众是否欢迎这种模式的回归？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新泽西的陈小农先生跟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近期发生的这个中国股市危机，让全世界见识到中国这个国力之强大之雄厚，以及这个指令经济的特色哈。那么尽管这个股市呢被暂时的拖住了，但是外界的分析普遍倾向于负面，认为中国政府这个管理模式呢重回指令时代和国际接轨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这个人类各个国家各个人类社会当中，管理政府管理经济只有两个模式，一个就是政府放手让市场调节，同时政府有一些个所谓的这个指导或者是部分的调节，但政府原则上是不太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另一个就是斯大林模式。那么斯大林模式是政府对一切都要控制都要管制，从这个生活到生产等等一切。那么事实上证明呢，这套第二种模式，当然中国原来属于这个模式，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示威，现在呢原则上已经这个销声匿迹了。原因就是它是一种失败的模式。中国的改革无非就是要改这个模式。但是最近随着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困难逐渐增加，政府似乎又开始这个一种这个不自觉的手就走上老，这个脚走上老路，手摸上了老的工具，又开始用指令性这个模式开始管理经济了，而且用的得心应手。那么问题在于中国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很可惜，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上模糊不清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中国老百姓总是用邓小平那个所谓实用主义的标准富起来作为唯一的尺度，而不再去分是非也不分模式。结果老百姓对这个旧模式回归没有太多的警惕，对新旧模式重的重要区别和后果也是稀里糊涂。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嗯， 好的，实际上我们知道经济上的控制呢只是一个方面哈，我们知道社会政治方面的控制呢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知道今年7月1号中共公布了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那么这个国家安全法把国家的核心利益的范围无限扩大，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这个国家安全法的含义是什么？
从5月26号中共公布了一个中国的战争什么军事战略，到7月1号的国家安全法，中间还有一个网络安全法，一个月左右时间，中共连续公布了3个具有法案意义的文本，这个使人不得不想起当年希特勒纳粹上台的这种情况。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之后，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胁迫当时的德国国会同意希特勒本人授权他可以通过不通过国会可以立下他所需要的那些法案。那么最早的就是纽伦堡法案，关于德国人民和国家的保护法案，最有名的就是种族法。这个种族法36年的直接导致了600万犹太人被送到那些所谓的集中营里面惨死。西方法学界认为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血腥的法律工具。现在这个3个法案的通过，我觉得给世人一个强烈的明白无误的信号，就是中共有权利也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把中国跟世界重新隔绝起来，至少跟西方的主要比如美国隔绝起来，同时中国也有权利和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的触角涉及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临战状态，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紧急的一个状态。
高文先生，我们知道您跟中国人权有很多密切的工作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对于维权律师还有网络言论的打压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热点，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大举动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呢跟现在经济形势全面恶化呢，这个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呢，跟这个大形势有关。那么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谈到的这个救市的问题。我觉得呢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他所有的话呢改革30多年来呢做的所有的事情并没有真正的触动这个指令性经济的核心部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那么是一直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光过河摸着石头不过河这么一种那个情况下面，这回呢这个救市呢实际上呢就是把公安派到这个证监会去搞这个所谓枪杆子里面出牛市，搞这种东西。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就是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这个本相本来面目。那是什么？这件事情不仅使中国股市的话呢就信誉丧失殆尽，而且的话呢使得习近平执政团队包括李克强、习李他们执政团队的信誉呢也丧失。第二点呢我想谈谈关于这个国安法。国安法的它的要害呢实际上是政治安全。所谓国安法实际上是党安法。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任何触动共产党利益的、动摇共产党利益的这个东西都绝对不能够允许。这是习近平出掌国安会以后他充分的他就是把这个国安会列为把这个就是政治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这个位置，把它放在这么个位置上。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所做的。现在回到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维权律师的打压，我觉得话呢这个对习近平呢对整个政治形势判断有关。他实际上呢是配合国安法的这个颁布，然后呢这个抢在呢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全面危机爆发之前的一次清场运动。因为维权律师呢是现在中国社会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为民请命啊，挑战共产党，用共产党的法律来挑战共产党。所以呢习近平他们要赶在矛盾爆发之前来这个掐死他们。
好，陈伯鸿先生。
这个关于维权人士啊，中国共产党这次大规模的逮捕维权人士，7月10号呢，应该是个黑暗的日子，可以跟希特勒当年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比美，所谓的闪电行动啊，所霹雳手段，这个100多个律师啊，这个身陷囹圄。那么这个大规模的动作，中共的党媒用了几个关键词，就把他们称为死磕派律师，说是沉船撞墙， 这三个词汇恰恰是毛左派最热衷的，像司马南、孔庆东自流热衷，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毛左派已经占据了中国的舆论阵地。另外中南海里面已经是毛左派的执政，主流派就是毛左派，文革一代就是毛左派。那么说到国家安全法，它两个关键名词，国家就是政权，安全就是不安全。说国家安全法就是政权安全法，真正翻译过来是政权不安全法。就这个政权危机四伏，危机深重，他自认为风雨飘摇，摇摇欲坠，说在搞了这么一个不安全法。那么这个法是在7月1号通过的，庆党他们是低调庆党，他们不敢高调庆党，怕这个互联网上共产党挨骂，去年把共产党三个字在微博上的那个作为受禁词，7月1号。那么今年他们庆党给自己挣了个大礼，就是国家安全法，就自己给自己挣个大礼，这说明这个国家安全法是一切为了保党，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一切为了既得利益。另外还有一个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提出了几个危险的概念，一个是网络主权，网络主权就等于说把世界上的网络进行切割，有中国的网络，有美国的网络，有世界的网络。实际上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消除这个边界，包括这个地缘实体上的边界，比如说欧盟啊，比如说这个自贸区啊，比如说这个免签证，连实体上的边界都模糊，叫全球化，人类共同体，蓝色星球。但是中共在网络上这个新人类发明的逾越国界、屋檐福建的这么一个网络空间，在制造一个边界，这是闭关锁国，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以另一种形式回到闭关锁国。
嗯，好的。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主政到习近平上台之前呢，中国这个行政管理虽然仍然是集权的模式呢，但是基本上走的是这个集体领导逐步放权的这个道路，像地方放权，而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其实要与国际接轨等等。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家觉得他在基本上背离这个大的趋势，比如说他恢复领导十多个领导小组，内政外交一手来抓来管哈。那么这也是让国内外很多分析人士对评价习近平感到非常为难的地方，就是他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他现在这个权力那么集中，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统治到现在一直在这个强人政治和这个所谓的集体领导之间像钟摆似的来回摆动。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所谓的强人政治，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种强人政治是高度风险的。原因是他既然是一个人这个靠着万民敬仰这个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同时他也就把风险集于一身。而我们都知道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人，对于一个强人政治来讲，他最大的风险就是万一犯了错误，那就可能身败名裂。所以为了维护他的威信，他只能不停地拧紧政治螺丝，让党内的统治机器让党内呢只能顺从。那么结果就是这个机器会越来越这个失去自我调节能力，因为党的各级干部都会变成完全不负责任，只是个跟着上面走，完全被动的讨好上、迎合上意的这么一种这个统治机器。那样这样的机器其实它面临的危险更大。那么习近平现在呢并还没有走到强人政治的状态，他现在是在这个集体领导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开始，这个交到江泽民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在习近平上任之前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权力冲突。习近平是靠个人集权才把这个党内的这个冲突呢表面上稳住了，他现在走在一个过渡期，究竟是不是要过渡到强人政治去，现在还不太明确。
好的，
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个做法是需要修改党章宪法的。
嗯，好的，好，我们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刚才我说了，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新的演变的可能性，就是中国现在迅速的纳粹化。以前中国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这一套，现在这一套都不管用了。这个所谓的纳粹化的有基本特征，在中国已经出现，一个是元首原则、领袖原则，一个是民族至上、中国梦、中国特色，一个是国家垄断，一个是军事化、暴力统治，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法律。纳粹的希特勒当年的内政外交包括战争，无一没有依法可依的可能性，都是从立法来解决的。这个里面中国的元首统治，这个包括戈培尔的那些宣传的那些像环球时报的青年一代的这些意识形态的那些专人们已经开始成长了。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本人尽管六十几岁了，但他在就已经大力的培养年轻的一代人。 纳粹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年轻化。希特勒执政的时候，他本人才42岁，格林才41岁，戈培尔才33岁，那个希姆莱才29岁，艾希曼才26岁。德国的那些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将校级军官，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种年轻才让德国的纳粹运动朝气蓬勃，拥有灿烂的辉煌的过去和未来，才能够发动战争。我觉得中国现在我们一定要引入，就是中国纳粹化的这么一个分析的框架和角度。嗯，
好的，陈伯鸿先生。
啊，这个最近他提的这一系列这些概念哈，就是、说关于这个习近平自认为他堵塞了胡锦涛时代留下了两个安全真空，就是网络异议和合法维权。因为律师用中共自己的法律来维权，一直让中共感到很头疼，下不了手。那么这次习近平悍然动手了，把这个所谓依法治国的同时，先把律师抓了，这个在世界上是个笑话。另外呢，这个网络异议人士本来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并且网络上呢是个无形空间，人们可以隐身发言。那么习近平觉得他把这个漏洞也堵塞了，他自认为比胡锦涛时代更高明。当然这是开历史倒车，就好像这次救市一样，他救的是泡沫，不是救的股市。而且我上次说的，他不是财政部救了股市，是公安部救了股市。其实网友还有一个具体的段子，说这个公安部这个副部长带队去这个救股市的时候，专门抽调了一些干警，这些干警是炒过股的，而且在股市中亏损很大的，他们都义愤填膺，决定一定要查出真相和真凶。而且这个公安部副部长叫孟庆峰，走之前啊，专带这些队啊到这个庆丰包子店大吃了一餐，然后再出发去查这个真相。但是查的真相现在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内鬼，确实验证了我们所说的，就是内部的敌对势力。说习近平的外部势力，他敌人既不在国外，也不在党外，他现在抓维权律师完全是出气。他的敌人在内部，就现在查到上海的一个贸易公司，比如他具体有新华富时这么个说法，实际上上海帮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个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的，在里面一个是搞鬼，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他有个说法叫做特殊利益集团。他说国外媒体这个唱衰中国股市是为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也指的江泽民、曾庆红。因此习近平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党内稳不住阵脚，这个党内这个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远超外界想象。所有最近所发生的危机啊，都是这个，说他要极力的保住这个所谓的一枝股这个股市的一枝独秀，同时要把网络安全、国家安全一把抓在手上。说这个揽责任上身啊，恐怕这个责任越大，这个恐怕是跟斗债的越大。
嗯，高文先生，我想请您分析啊。我们知道，就是从这个集体领导啦，到什么尊重客观规律、发展市场经济，这些都是80年代的时候，胡耀邦、赵紫阳执政初期哈，当时共产党高层自己总结毛泽东这个独裁的教训提出来的。可是今天的中国，就是刚才我们都提到，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是重回这个强人施政模式。那么从习近平在民间的这个民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股市呢、救市的反应来看，老百姓对于这种强势政府的做法似乎也是欢迎的。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局面？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所谓这个高民意啊，是一种假象，是官方官媒的有意的这个营造。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集权有术，治国无方。习近平他不想当亡国之君，这一点可以理解啊。他上台以后呢，通过反腐来那个抓权，但是他具体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内外树敌，把几乎中国所有的各个阶层人都给得罪了，把开局时的一局好棋啊，给下成了死局。在这一点上呢，他的这个基本力量盘红二代很多人都看不下去。我举2个例子，一个是任志强，任志强他父亲是商业部的副部长，现在是地产界的大腕，他在这个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陆的这个网上的传这个任志强的这么一个段子，我给大家念一下，没头没尾，他就说下一步臭棋可以原谅，下2步臭棋还能弥补，连续出臭棋的棋手怎么能下好一盘大棋？这个是网上传的这个任志强的这么一个没头没尾的这么一个段子，他指的那是谁？大家心里面都有数。再有一个人。是张木生，张木生现在是前段时间公开批评这个习近平搞个人崇拜，他是这样说的：共产党最大的腐败是一开始自己吹捧自己，这个比贪污的问题还大，什么习大大、彭妈妈，
这种赞歌都唱出来了。富平那个地方，习家祠堂修的那么大，干什么？是有一堆坏蛋呢，在帮共产党完蛋。这是张武生的话。这个实际上网上呢，有很多人的话呢，对习近平呢，开始的话呢是寄予很大希望的。我说这是普通的那个网民，但是他们这个现在越来越对习近平失望，对自己的这个前途啊忧心忡忡。
嗯，
现在网上呢有人就是在讨论习就是庆丰包子究竟是什么馅儿啊？有人说呢里面是腊肉馅儿，有人说呢是腊肉加这个臭带鱼馅儿，还有的说是草包馅儿，还有的说根本没有馅儿，啊，就是个馒头。
嗯，
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民心向背，这是真实的民意。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你觉得习近平他是以这个比较强势的手段来统治，那么他要控制的面越大，那么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那么您认为中国社会失控，如果失控的话，您觉得哪些是可能成为失控的突破点？
我觉得如果说失控啊，现在国外社会和国内底层都认为社会压力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事件是失控的这个爆发点。我倒是觉得那是公开的明显的，实际上爆发点不见得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就是说在统治机器里头。而这个爆发点是什么？就是当这个统治机器变成强人政治下的一个工具的时候，它就不再有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就是这个失控的要害点，
嗯，
或者说爆发点。因为一旦失去纠错机制，那么一切就只能顺着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往前滚，滚到哪里算哪里。而且呢，很多问题一旦发生以后，后面是不可弥补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其实是有很沉重的所谓强人施政的历史教训的，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旦在中国被树成了伟人，然后伟大领袖、救星等等以后，他自己也忘乎所以了，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所以去挑战苏联，提出大跃进，最后是彻底的失败，因为严重的违反客观规律。毛泽东把他自己个人的偏好、自己的野心当做了现实，当做客观规律了，最后惨败。这个教训，因为邓小平、陈云不愿意诚实的面对历史，所以对中国社会来讲，仍然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深刻的理解。所以中国老百姓对强人施政仍然抱有某种期待，这种期待其实应该从毛泽东的大跃进教训里看得一清二楚。
嗯，好的。王康先生，刚才您提到，就是在强人施政的时候，往往是以国家之名，以国家高于一切的这个幌子哈，来进行社会控制，打压意见，而且不顾这个经济规律或者是客观规律来做事情。那么，就是从不管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刚才陈晓东先生提到，还是从您刚才提到德国纳粹的历史来说的话，都是不好的结果。那么您怎么看今天这个强势政治？你觉得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纳粹和共产党都是社会主义，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叫民族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跟民族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码事情了。刚才讲了失控的问题，当年林彪第二号人物在文革初期突然大讲政变，说是当今世界这个政变成风，说两种政变，一个是人民的起义革命造反，另外是上次的宫廷政变。毛泽东听了之后夜不能寐啊，写信给江青说了一些很玄妙的话，更玄的什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取得的。果然不到十年，中国确实政变，就是毛泽东死之后，江青本人和他培养那些人被接班人华国锋、被大事不糊涂的这个所谓叶剑英和终身的保镖汪东兴一举逮捕了。那当时政变呢，六四也是一场政变，这个林彪本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上层的一种政变。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这种失控的可能性不在民间，所谓这个人民造反的可能性不太大，尽管民怨沸腾，但是远远不足以撼动政权，但是上层的这种危机或者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嗯
嗯。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不断加大这个控制力度的同时哈，有关这个党内权力斗争，刚才像王刚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他党内权力斗争日趋激烈的这个猜测和分析呢也很多。那么目前比较受人关注的就是8月要召开的这个北戴河会议，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议可能要解决的重大议题是什么？习近平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或者难题？
我觉得今年夏天呢，这个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对习近平是个严重的挑战。他上任将近3年，将面临严重的这个党内的质问。因为中共呢，这个邓小平有一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因为中共呢，这个政权合法性建立在所谓的经济腾飞这个基础之上。那么经济出问题，你的政权可能出问题；经济出问题，在内部领导人会出问题。那么现在习近平面临一个是经济滑坡，一个是股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这个香港问题上遭遇严重的挫败。另外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在国际上所受到这种围堵等等，说这些围堵的这些事情呢，足以让他受到党内同僚的这种质问，尤其是政治元老卷土重来，这个质疑他这个治国能力。那么他如何去回答？尤其是经济问题，说最近呢，他们报了一个经济数据，说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啊，有3%，第一季度是7%，第二季度是7%，然后跟预期的7%完全吻合，这就奇了怪了，整个世界一片哗然，认为是明显的造假，不可能世界上有这样的巧合，三巧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数据造假，如果在党内受到质疑的话，我想他自己也有点自圆其说，说这个当习近平或者说环球时报或者说中南海在指控维权律师是死磕派是撞墙沉船的时候，实际上在世界文明大潮面前，真正的死磕派就是现在的中南海的当权派，真正的沉船撞墙就是中南海这些伙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开历史倒车，硬要把一个强人已经过去的时代再扭回强人时代是完全不得志的。毛泽东执政27年，邓小平管政20年，那么习近平你究竟能管多少年？10年都不一定管得下来。所以我觉得他的危机很大，就来自于党内的权力斗争。
高文先，您对于北戴河的前景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现在他的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才到来。这点我同意这个破空刚才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呢，这次股灾呢，实际上呢，给这个习近平政上伤害非常大，特别是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前，这个习近平的最大的担心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党内的反对力量、反习力量，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串联。集结起来，集体这个发难，哎，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说呢，北戴河的中心的议题呢将讨论经济问题。那么我想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中国失控点在哪里？我觉得呢，作为强人，政治本身呢，它跟暴政呢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它什么它都能够控制，它可以从控制政治，可以控制舆论，可以控制社会，但是它有一点控制不了，就是这个经济。从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执政的这个几十年来看，这是一条规律。习近平呢，同样的难免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党内的反习力量呢，可以在中央全会它进行串联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它不是没有可能的。从这个当年华国锋下台呢，就是这样子，是这个陈云在11届三中全会的中央这个工作会议上啊，在东北组发难，各组响应，因此呢，这个汪东兴他们这些凡是派呢就被赶出局，这个等于就是把华国锋的这个就是给那个清君侧了。那么习近平现在呢也面临着这么一个局面，他经济问题如果他出了大麻烦的话，那么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向党内那个交代，因为所有这些党内权贵都在共产党这条那个大船上，哎，如果船搞翻了，谁也不会那个答应。当然了，他有可能抛出那个李克强。最今天的消息是的话，李克强是表示，如果引发金融危机的话，他可能辞职。但是呢，一旦的话呢，让李克强下台的话呢，习近平的阵脚也就乱了。
嗯，好的，听听陈晓东先生，您对于北戴河会议的这个前景，还有1分钟的时间。
北戴河会议有个最关键的议题，就是培养准备接班人。按照中共的过去20几年的惯例，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为20大接班人上位做准备的阶段。按道理，现在要挑选接班人，然后19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是这次北戴河会议面临的问题是挑不挑选接班人。这个问题本身最大的难度在于破题，就是如果不要接班人了，这是一种做法，要修改宪法党章；如果要接班人， 现在就要开始动作，而这个接班人将是谁，如何挑选，派系之争，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成为这次北戴河会议一个主要的核心话题。嗯，
好的，王克先生。
毛泽东1954年写了一首词《浪淘沙·北戴河》，说是魏武挥鞭，东林杰是有一篇，这是曹操是他的英雄吧？更大的英雄是秦始皇，秦皇岛外打渔船，更重要是北戴河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次北戴河会不会换人间？老天爷知道，有人知道，我不知道。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金先生、程小龙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